刘志明和滕丽也对阿奇的话感到奇怪，阿奇却冷淡地问：现在警方确认我无罪？是，确认，是有人故意陷害你，我们向你道歉。警长这样说着，阿奇一笑，不必道歉，看守所是我当初的选择，那不正是我最安全的栖身处吗？朱若冰
恍悟，
实际上你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只是不想说明。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的行为特点呢？好了，既然你们相信我是清白的，那我就完成小晴生前的心愿，解开 KH 真正的谜底吧。阿奇说完，忽然弯下腰，脱下自己右脚的皮靴，出手将靴底扯开，取出了两张微型光碟。这是小晴和我先后接获的机密文件，我把它制成了光碟，它才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 KH 从收购直至破产严密的暗箱操作和那场高智商的犯罪游戏。滕丽惊讶，
哇，这光碟始终带在你的身上啊，我们居然会没有发现。
警长笑了，特种部队的女上尉果然手段非凡呐。周若冰为这机智而勇敢、富有正义的女军官暗中屡屡保护她而感激万分，也为自己误解她而羞愧，当即提醒刘警长：快接阿奇出去吧，我们急于了解事情的真相啊。好，阿奇小姐，请马上随我们去司法联合调查小组。但阿奇情态错综，抑郁地回答：啊，不，破案是你们的事，我不想介入，把我送去海鲜馆吧，我想见陆平儿。周若冰似有觉悟，滕丽聪明的率先答应：好吧，那我送你去，姐妹相见，叙叙衷情吧。很快的，周若冰一行将阿奇送到了海鲜馆，而他们则急忙赶去市政府大厦查看阿奇提供的光碟，以彻底解开这高深叵测的 KH 问题真正的谜底。陆平儿见到阿奇平安出狱，悲喜交加，而阿奇却一反往日冷漠的情态，搂抱着他哀哀痛哭。而后他声泪俱下，告诉了陆平儿他们的母亲蓝思红和裴真庆之间不为人知的隐情。人的善念与恶行有时会变化在瞬息之间。1994年春，蓝思红鉴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促使大华董事会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孤儿院，以收养那些因遭遇海难而失去父母的孤儿。他的善举受到了家乡父老热烈的赞颂。但剪彩活动结束之后，蓝思红因为耐不住长期厮守植物人丈夫的寂寞，以致当陪同他一起来海岛的裴真庆鬼影似的走进他下榻的宾馆包房的时候，他敞开了怀抱，让他放肆地走进了他蓝思红伤碎的心灵。也恰是这一夜之间，裴振庆为他策划了一个被题为金色晚年的未来计划，该计划是在海外择点建立一座风景旖旎海滨庄园，以供蓝思红弥补伤碎的过去，安度晚年。计划中，裴振庆则替代她的丈夫阿奇和陆平儿，则替代她死去的小红以妻共享天伦之乐。金色晚年对蓝思红这样一个有着艰难痛苦的经历并渴望亲情的女人来说是充满诱惑的，故激起了她攫取资产的贪欲，开始了将权力化作金钱的黑箱操作。1995年春， 蓝思红将200万私人存款以法律咨询费的名义付给杨元辉，请求杨元辉出谋献策，以某种合法合理的方式将大华部分国有资产转移出来，实现对金色万年的海外投资。于是杨元辉为利所趋，殚精竭虑设计了一套高智商的将国有资产合法转移的完整方案。方案认定之后，鉴于该计划实施的保密性，蓝思红和裴振庆约集了保安部长莫明共同参与，并开始了计划的第一步，是将大华1600万资金假托购买纯阳侧吹转炉的耐火材料白云石与美沙，向国家申请并兑成外汇，而后通过钢铁公司将180万美金汇入蓝思红亲友开设的德国慕尼黑红星酒吧。其亲友黄某受款之后，即注册成立慕尼黑黄记冶金贸易商行，并挂靠上德国 A 钢厂集团公司。黄记贸易商行注册成功之后，大华钢铁公司即以耐火材料贸易失败为名抽回资金，垫补当初出账的漏洞。而这一资金出账挪用返回的过程，由裴振庆一手操作，处理的是天衣无缝。第二步，即6个月之后，大华向澳洲 KH 生铁厂表示收购意向，蓝思红即通知亲友黄某打出德国 A 集团招牌，以黄记贸易商行的名义介入 KH 厂收购，制造出虚假的国际竞争的态势，以便抬高收购价，创造个虚假的国际竞争态势，目的就是不断的哄抬收购价，使国有资产迅速而大规模的流向 KH， 而无可非议。这正是杨元辉所出主意的高明之处啊。计划的第三步，由莫名借赴法国考察企业保安制度的名义，在巴黎与裴振庆会合，秘密地请 KH 厂厂主横田次郎前来见面洽谈。在 KH 厂实际价值仅13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1亿的前提之下，裴振庆与莫名徐以1500万美金，人民币约1亿2000万成交。但作为给予优惠的条件，则要求横田次郎表面上并不放手，继续制造大华和德国 A 集团，也就是黄记冶金行互相竞争的假态，直至3亿7600万预想中的高价。双方并约定超出成交价的2亿5000万的那一部分，由日方按照大华提供的分配方案直接汇入蓝思红、裴振庆、莫名设立在瑞士、美国、加拿大等海外账号。对这国际性洗钱的非法操作，裴振庆另许给横田次郎利益，即可以在每个账号的汇入款中抽取12%的代办费。但为防止横田次郎违约私吞，莫名将其在横滨柔道馆任女子柔道教练的表妹刘雅芳安排在横田次郎身边一座监察，而刘雅芳也正是那一夜参与出演追杀裴振庆的假戏，而企图陷害阿奇的凶手。当初也正是他按照莫名的指示，将周若冰使用过的茶杯送进了裴振庆的家，制造假证。在巴黎密谈中，横田次郎为表示对裴振庆和莫名的诚意，把杜琪圭向他暗示以回扣的方式索贿的行为报告了他们两个人， 原本担心动作太大而会露馅的裴振庆当即喜出望外，吩咐横田次郎答应杜其圭的要求，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把杜其圭等人抛出来做替死鬼。以后横田次郎果然在澳洲夜访了杜其圭，而早已知晓内情的裴真庆则故作糊涂，顺水推舟让李建国、杜其圭沾上了清水园别墅的干系，给司法检察部门做了个障眼法。今年初徐小晴对大华巨额收购 KH 厂后不久，即申请破产的状况发生了怀疑，利用财务工作的方便，他又查到了当初钢铁公司汇到德国慕尼黑的白云石和美沙的外汇，其收款人竟然是私营酒吧的业主黄某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尤其是当小晴发现黄某即为后来的大华竞争对手的时候，便确定其中有诈。为此徐小晴把他的发现和怀疑告诉了他的知心姐妹阿奇。当时阿奇和小晴一样，并不怀疑他的干妈蓝思红，甚至也没有怀疑裴振庆，只是怀疑莫名。作为保安部长的他屡次插手钢铁公司的经济与商务活动，并和杜其圭、李建国关系密切，似有共同犯罪的迹象。为此阿奇积极的支持协助小晴查账，并约定在未解开事情真相之前，此事是绝对保密。当阿奇发现计算机中心安装了猎鹰系统之后，和小晴一样感到紧张，他唯恐夜长梦多，故商量要先下手。那天阿奇用飞钉故意毁坏了一个监视器探头，以便给小晴创造进入计算机库房窃取秘密文件的机会。所以让小晴出马是因为他对 KH 财务方面的账目远比阿奇熟悉，而阿奇只能提供给他解锁的密码，在暗中来保护他。那一夜也正是他发现莫名骑着摩托车到达本部大楼之后，及时传递信息，使小晴赶在莫名之前离开了计算机库房，化险为夷。但由于时间仓促，小晴只能复制下全部的文件，而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整理，所以有关蓝思红和裴振庆问题的那些核心部分，他还没来得及交给阿奇的时候，却已经遭到了暗算。阿奇一开始也不知道小晴被谋杀的背景底细，那其实是因为小晴缺乏经验，在首次发现杜其圭与李建国的犯罪迹象之后，向分管钢铁公司财务的裴振庆查询的时候，反被这伪君子套住。裴振庆假装满腔的义愤，声称这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绝不允许任何人侵吞私吞，并表示坚决支持小晴的正义行动，不怕流血牺牲，也要和犯罪分子斗争到底。裴振庆为释放倒钩，还狡诈地利用女孩子的童心，故意赞扬小晴是妖魔鬼怪的克星，美少女战士，令人钦佩的当代青年英雄。小晴被花言巧语所蒙，答应和他联手查证，并不无天真的给裴振庆做了个比卡丘代号，和他一起玩间谍游戏。之后当他获悉小晴已经初步确认代表德国 A 集团的黄某实际上是大华方面的内线，在精心设置竞争收购的假象的时候，裴振庆顿时感觉到眼前这个女孩子凭着她的聪明和丰富的财务知识，已经直截了当地触摸到了整个罪恶阴谋的核心，不由得十分惊恐 而痛下杀手。那天，裴振庆假装着他要交换文件，将寻常的财务报表压在了钢锭底下，洒落黄玫瑰花瓣，吸引小晴逗留在天车工作区域，而裴振庆自己则潜藏在变电站，先用打火机烧去橡胶绝缘层，之后手持浓硫酸瓶等待时机。当天车经过小晴头顶上方的时候，他裴振庆残忍地将浓硫酸泼上裸露的铜芯，造成电磁盘短路，坠落下重物，将小晴活活的给砸死。所幸的是，在裴振庆卑鄙恶毒地引诱小晴与其合作期间，诉重姐妹情谊的小晴并未向裴振庆透露阿奇也介于其中，使阿奇能得以继续隐身。而阿奇最初也只是怀疑莫名李建国或杜其圭他们实施谋杀，所以暗中以红色康乃馨名义向周若冰频频示警，并希望通过他和警方查找并确认凶手。而最终发现蓝思红和裴真庆才是 KH 问题的主谋，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以致使他好长一段时间之内惶惶不知所措。阿奇叙述到此，泪水盈眶。妈养育了我们姐妹那么多年，不管怎么说，我对不起她呀。陆平儿也淌着泪水，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呀，妈做出这样的事，你和我都没有想到，妈是这些年才变的呀。阿奇唱唱恨恨的诅咒，是那个该死的裴振庆，那个十恶不赦的伪君子，我恨死他了。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裴振庆和妈的？是裴振庆出逃之后，悄悄地偷着回来和妈见面。我连续撞上了两次，第一次在谭家湾工地上，但只见背影，还不能够认定。第二次在家里，他从妈的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刚好回头，我看清了他的脸。阿奇说，也为此阿奇才开始怀疑裴振庆当初出逃是和蓝思红预先计划好的，而裴振庆回来之后一味地检举李建国杜其圭的经济问题，却偏偏没有提供查明徐小晴死亡的线索，这就更引起了他阿奇对整个事件的怀疑。陆平儿说，是啊，他是徐小晴的合作伙伴呢，小晴究竟是谁谋杀的，他应该最关心也最清楚啊。阿奇说，是，我这就明白了，裴振庆故意潜逃，也故意回来找周律师告发，目的就是要找几个替死鬼来掩盖真正的事实。那裴振庆谋杀徐小晴的事，妈有没有和他一起商量过呢？陆平儿对此格外的忧心，阿奇也为之怅然。这我不清楚啊，但愿他事先不知道，如果这样，妈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说着，这性格刚毅的女孩唏嘘不已，泪如雨水，但愿妈不会死，她对我们姐妹恩重如山呢。陆平儿想起蓝思红对他俩的将近20年的抚育之恩，想着他对他们从儿时直至成人的殷殷关切，也情不自己的嘤咛一声，和阿奇抱头痛哭。在市政府的政法委员会的会议厅里，警长正在追溯 蓝思红当初收养阿奇的往事，那一段情景也着实感人肺腑。那是在16年之前，海岛的码头上，幼年的阿奇破衣烂衫的在码头上乞讨，年仅6岁的他晶亮的眼眸中尽是着绝望，向路人哀求：大伯大叔，行行好，我饿，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行行好吧。有人怜惜地给阿奇一个包子，阿奇惊喜的双手接过，来不及说声谢谢，就塞进口中，贪婪地咀嚼着。但这时一只狼狗忽然窜上，夺下了阿奇口中的包子，转身就跑。阿奇疯狂地追上狼狗，用孱弱的小手不顾一切地从狼狗的嘴里争抢包子，边哭喊着：你还给我，还给我。狼狗死咬着包子不放，阿奇和狼狗扑作一团，在烂泥地里滚翻着。狼狗的主人和路人却围在四周，观赏着这人权争食，发出快意的哄笑着。没过一会儿，阿奇的衣衫被撕破，皮肉被撕碎，可他依然死命地争夺残存的包子。恰在这时，刚担任钢铁公司销售科主管的蓝思红探亲期满，提着行李，带领着领养不久的陆平儿来到了码头，打算乘船回大华。当他见到这残酷的情景，既吃惊着愤怒，当即指责狼狗的主人：快放过他，你还有人性吗？狗主人见蓝思红衣着华丽，气派不凡，稍显迟疑的时候，蓝思红再次怒斥：放过他，不然我立即报警。说着，蓝思红拿出了当时绝对能够体现身份和权威的手机，把主人镇服了，召唤回他的狼狗，并用香肠让狼狗把口中上剩的半个包子丢弃在泥地里。而这时满身尘土血恨累累的阿奇却哭着爬了过来，捡起了包子，饿极了张嘴就啃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